吃了一大惊哈。因为大家都不知道他是谁，你要让我说他能够选上市长的话，一定是中共的资源在背后支持他。那么司法调查显示呢，他是诈骗公司的名义的总裁，而且呢跟涉嫌犯罪的中共集团是有联系的。他呢说自己是爱丽丝郭，出生在菲律宾，但是呢其实他的指纹呢跟一名中国公民叫做郭华平的人匹配。那郭华平呢是大概是20年之前入境到这个菲律宾的啊，那当时入境的时候是一个中国公民嘛，这个叫郭华平，所以他的这个指纹能够和他匹配上之后，所以说那就知道他就是那个中国公民嘛。所以呢，因为他是来自于中国的公民，所以2024年6月份当时在菲律宾当局突袭了那个 POGO 那个中心的时候呢，就说他没有资格担任菲律宾的市长啊，因为你是一个外国人。当然这个郭华平呢最初否认这种相关的指控，并且说自己是出生于菲律宾的啊，他只是说我到17岁的时候才去申请了这个出生证明。那结果当然因为他这个事情是曝光出来之后呢，参议院就叫他这个去听证，他呢拒绝出席，那么然后呢就被判藐视法庭啊，被参议院呢就是判就是藐视参议院嘛，要求对他进行逮捕，结果他就跑了。他在2024年的9月份的6月份的时候突袭的那个电诈员嘛。9月份的时候三个月之后他逃往印尼。结果在印尼被捕，然后呢被遣返啊，被遣返的这个到菲律宾。对他的审判的话大概持续了一年的时间。法官认定他和七名同谋啊犯有这个贩卖人口罪，然后他和三个人被判处了无期徒刑。他其实是生活很奢侈的啊，这个什么名牌的包包，自己的跑车，还有自己的直升飞机啊，就是他实际上生活非常非常的奢侈。如今的话一切化为乌有啊，他就准备吃牢饭啊，一直吃到死。咱们昨天在这儿还谈到了中共在海外渗透的问题啊，这个大家还记得，就是大概就是一个月以前吧，纽约东区的法院公布了柬埔寨太子集团的创办人，就叫陈志，大家还记得哈。当时呢这个是美国纽约东区法院对他进行起诉啊，这个起诉书一共68页啊，就包括这个电汇欺诈、强迫劳动和洗钱。陈志目前可能是藏匿于柬埔寨哈，他拥有柬埔寨、瓦努阿图和塞浦路斯这些国家的国籍。起诉书呢说他还拥有英国的国籍。这个陈志啊，就是主导这个杀猪盘，然后呢用加密货币来进行诈骗。这个集团在柬埔寨至少设有10个诈骗园区，非法获利数十亿美元。这个陈志呢是亲自监督园区的这些工作，然后呢要保存利润账册。他呢这个每天呢通过诈骗获得的收入大概就能够达到3000万美元。然后美国政府呢就查扣了他这个拥有的比特币啊，一共是127,271枚，12万多枚啊。这个市值呢大概是150亿美元，这是史上最大的加密资产被没收的案件。这个陈志如果罪名成立的话，当然现在还没抓着他呢，最高可以判处40年的监禁。所以说你可以看到，就中共在海外这个电诈员呢真的是缅甸也有啊，柬埔寨也有，现在在菲律宾也有，这个有的是这个莫名其妙的一个中国人到那儿去当市长。那陈志的话他其实跟中共的高层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，他跟柬埔寨高层的关系也非常的紧密。其实缅甸的电诈员跟中共的关系也很紧密。这些人的话他们实际上就是最开始拿中共的资源起家的嘛。再一个就是中共对海外的这种渗透哈，就是能够莫名其妙的就当上一个什么城市的市长。实际上中共在这个昨天咱们还提到就是林德森那个事情嘛，他拿了这个中共领事馆的贿赂，然后呢伪造州长的签名啊，然后这个让什么中共一些这个河南省的政要到纽约州来等等等等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中共这个海外的渗透啊，现在随着这个事情的曝光我们会发现越来越多啊，尤其是现在我们知道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，人旅游也比较容易，然后呢拿到某一个国家的国籍也比较容易，然后竞选的话呢通常来说的话如果是两党竞选的话，这个选票差不了多少张，中共帮你买买票，可能就会把你这个推上去啊，就成为这个不管是立法、行政、司法部门吧，司法部门可能稍微这个难一点，立法部门或者是这个行政部门，如果是选举的话，都有可能，中共帮助你去赢得选举。这个呢，就是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这些话题了哈。最后呢，想感谢一下新北市的王女士，给我的非营利机构天然人文的捐款，还有另外一位王女士是通过 Cyber Grant 啊给我的 天亮联盟的捐款。好了，那么咱今天聊到这儿了哈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。如果您觉得内容不错呢，麻烦您把咱们这个频道传播给更多的朋友。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
红色纪念碑，文化大革命中人吃人狂潮。各位听众朋友，你们好，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摘要播报长篇报告文学郑毅先生的著作《红色纪念碑》。这本书被美国纽约书评首选推荐。本书记载了1968年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广西省集体杀人事件和人吃人的惨剧。这次节目给大家播报第三章《王祖建与武宣事件》第一部分。上面两章，作者记述了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，在中共的政治委员韦国清指导下，广西建立了贫下中农法庭，杀害了近20万民众，并发生了打死人、吃人肉的惨剧。而王祖建就是举报广西武宣吃人肉的关键人物。1988年春，我同北明第二次远赴广西，当时我们刚结婚，距第一次广西之行已过去2年。第一站仍然是首府南宁，一下飞机便提上行李直奔广西师范学院，去寻访神交已久的那位揭露武宣事件的英雄王祖建。在广西师院后院一座极普通的住宅楼上，王祖建极热情地接待了我们。中等个子，一张并无英雄气概的胖圆脸，却也看不出一生坎坷磨难，倒是有几分雍容富贵之态。见面之前已有书信往还，于是一见如故，马上进入正题。关于武宣事件，他未向我们补充多少材料，来见他主要是想了解这位了不起的英雄。泡好茶，点起烟，我们请他慢慢谈。王祖建，广东罗定人，1924年12月15日生于北京，小学辗转于北京、武汉，初中就读于广西梧州。2年后，以优异成绩跳班到广东省立庚戌中学读高中。王祖建于1947年12月。在北平加入中共。中共建政后，1954年，王任来宾县委书记。不久，合作化浪潮铺天盖地席卷全中国。在合作化、统购、统销的胜利鞭炮声中，王一头栽进了一个终生挣脱不得的梦魇。强制性的粮食高征购使得王困惑不已。他主管农业，主管合作化运动。他知道人不吃饭就会饿死，于是据理力争，抵制高征购。但顶头上司一个叫陈东的人说，你来宾县土地面积最大，人口最多，你不交粮谁交粮？你不要起哄，饿死人你找我，我替你去坐牢。真没吃的了，我保证给你调粮。在上级与同僚的强大压力下，王默默地接受了高征购任务。几个月后，1956年初不止春耕的动员大会上，一个消息震得王目瞪口呆，饿死人了。他当即宣布休会，干部们各回各地调查饥荒情况，然后又跑到地委报警。来宾县 至少有两三个区出现浮肿和死人。三天后，统计数字上来了，饿死人数已超过千人。王十万火急，采取应急措施，将濒死的农民分开集中，把从柳州、南宁紧急调来的400多名医护人员派到各集中点抢救。医护人员的结论十分简单，不是病，是饿的，是吃芭蕉根、木瓜根、黄狗头、灌木吃的。情况火速报到省委，省委立即作出反应，紧急从外省调粮。平心而论，那时共产党的中下层干部还不忍让百姓眼睁睁活活饿死，补救动作十分迅速。来宾县党政当局下令，干部一律不准吃干，只准喝稀，每人每天节约4两粮食，集中起来抢救严重浮肿病人。又拨出一批救济款，购买瘦猪肉、鸡蛋、晾干剁碎、货到米粥内当救命药。那时物价极低，猪肉每斤不过6-7角，鸡蛋只有2-3分钱一个，一笔民政救济款就能大批购进。10天左右，濒死的浮肿者奇迹般地站了起来，千恩万谢地走回家去。纵然采取如此救水救火的紧急措施，但来宾县仍然饿死1997人。这种无妄之灾四处发生，以平洛县为最。民革人士黄绍雄赴京为民喊冤，称国民党时期也从未发生过如此之人间惨剧。北京旋派中央委员钱英、富贵处理善后，把县委书记、县长、地委书记、专员等官员处理了一批。钱英到来宾时，王早已写好了请求处分的报告。听了汇报，钱英决定对王免于处分。然而在他治下，近2000人被活活饿死的惨状却再也无法从他眼前消失。干革命、干社会主义建设，应该饿死农民吗？原以为严厉的处分多少能减轻心灵的重负，却又不予追究，于是良心的谴责使王惶惶不可终日。第二年，整风反右的暴风骤雨突然降临中国大地。当然，整风伊始，一片和风细雨，无人料到接踵而至的将是引蛇出洞之后的政治大迫害。长期的良心折磨和思索使王在明放会上痛陈己见，但是他大错特错了，他居然在党的会议上做自我忏悔，称自己是个没有挨处分的罪人。如果到此为止，仅仅对饿死人的罪行做一番自我谴责，也许还不至被视为犯上作乱。只可惜，除此之外，他又多说了一句话，这一句话便决定了他将付出一生的代价。党的统购统销政策是对的，但农民一天要1斤谷子才能不饿肚子，不饿死人。比狗鼻子还灵敏的党棍们嗅出了王的弦外之音。会后分析说，王祖建不该多嘴，农民一天留1斤谷子，一年就是360斤，那怎么完成统购？这不是反对统购统销还是什么？第二天，王便被拒之门外，丧失了参加会议的资格。紧接着，反击的大字报将他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。王在大字报前徘徊良久，反驳还是沉默？按照他的性格，他本当据理力争，然而 他终于选择了沉默。他不久前才完成了下演主写的电影剧本，两年之间八亿起稿，揭示农民合作化运动中的思想斗争，歌颂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伟大胜利。人们劝告他逆来顺受，保持沉默，只要态度好，他们终会保住他，从而也保住移交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广西的第一部影片。最终事实证明他又一次上当了，右派分子开除党籍，速降五级，发配武宣农场劳动改造。他不惜忍辱负重，试图保全的电影呢，停止拍摄。自此仕途断绝，艺术亦与他无缘。对于自己个人的政治悲剧，王并不耿耿于怀，虽然他心中缠绕着许多永远也想不透彻的问题，比如为什么饿死子民无罪，而为他们要保命口粮却罪不容赦，为什么对饿死人有直接责任的官员也无非开除党籍降职使用，而他只说了一句为民鼓呼的大实话，却竟被戴上帽子判处劳改，想不通吗？暂时不想了。真正使他难过的夜不能寐的是亲人被株连，妻子张伟仁被打成极右。张伟仁见证前便参加了地下共青团爱青会，见证后被分配到柳州地委宣传部。王打成右派时，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孩子。本来张伟仁在明放时并无把柄，不料他所在的单位分配的右派指标差一个名额才能完成，左右一看只能补上他，因为他没写过王的一张大字报。张伟仁正带领一万多民工在修丰收水库，专案组将他调回县委，十余人轮番审讯，要他揭发丈夫，划清界限。他拒绝了专案组的要求，被打成极右。王祖建从16级连降5级，工资砍一半还剩一半，张伟仁却从20级降到了没有级别，每月只发十几元生活费。这显然是一条极权主义的逻辑，不问罪行之大小，唯问对统治者忠顺之程度。一纸判决，张伟仁成了劳改犯，立即押送武宣农场劳改。夫妻二人驻地不过相距十余里，但大半年内竟互相不知去向生死。
听众朋友们，报告文学《红色纪念碑》今天就播报到这里，下次节目再见。
人生如一杯茶，只有细细品味才知苦尽甘来。人生如一本书，只有慢慢欣赏才知书香四溢。人生如一局棋，只有深深钻研才知棋如人生。在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里，静下心来品味人生感悟的分享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雪莉，今天要跟您分享一篇文章，题目是有一种失败叫瞎忙。很多时候啊，我们都在不知不觉的瞎忙，为了避免这样的瞎忙，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。在一个山谷的禅房里，有一位老禅师，他发现自己有一个徒弟非常勤奋，不管是去化缘还是去厨房洗菜，这个徒弟从早到晚忙碌不停， 但是这小徒弟内心很挣扎，他的眼圈越来越黑。终于他忍不住来找师父，他对老禅师说：师父，我太累了，可也没见什么成就啊，是什么原因呀？老禅师沉思了片刻，说：你把平时化缘的钵拿过来。小徒弟就把那个钵取来了。老禅师说：好，把它放在这里吧，你再去给我拿几个核桃过来装满。小徒弟不知道师父的用意，捧了一堆核桃进来。这十来个核桃一放到碗里，整个碗就都装满了。老禅师问小徒弟：你还能拿更多的核桃往碗里放吗？
拿不了了，再放核桃下去就该往下滚了。
哦，这碗已经满了是吗？你再捧些大米过来。
小徒弟又捧来了一些大米，他沿着核桃的缝隙把大米倒进碗里，竟然又放了很多大米进去，一直放到都开始往下掉了，小徒弟才停了下来。突然间好像有所悟，哦，原来碗刚才还没有满。
那现在满了吗？
现在满了。
你再去取些水来。
小徒弟又去拿水，他拿了一瓢水往碗里倒，小半碗水倒进去之后，这次连缝隙都被填满了。
老禅师问小徒弟：这次满了吗？
小徒弟看着碗满了，但却不敢回答，他不知道师父是不是还能放进去什么东西。
老禅师笑着说：你再去拿一勺盐过来。
老禅师又把盐化在水里，水一点儿都没溢出去。
小徒弟似有所悟，老禅师问他：你说这说明了什么呢？
小和尚说：我知道了，这说明时间只要急急总会有的。
老禅师却笑着摇了摇头说：这并不是我想要告诉你的。
接着老禅师又把碗里的那些东西倒回了盆里，腾出了一只空碗。
老禅师缓缓地操作，边倒边说：你看，刚才我们先放的是核桃，现在我们倒着来，看看会怎么样。
老禅师先放了一勺盐，再往里倒水，倒满之后，当再往碗里放大米的时候，水已经开始往外溢了。而当碗里装满了大米的时候，老禅师问小徒弟：你看，现在碗里还能放得下核桃吗？
老禅师说：如果你的生命是一只碗，碗里又都是这些大米一样细小的事情，那你的那些大核桃又怎么能放得进去呢？
小徒弟这次才彻底明白了。如果您整日奔波，异常的忙碌，那么您有必要想一想，我们怎样才能将核桃装进生命当中呢？如果生命是一只碗，又该怎样区别核桃和大米呢？如果每个人都清楚自己的核桃是什么，生活就简单轻松了。我们要先把核桃放到生命的碗里去，否则一辈子就会在大米、芝麻、水这些细小的事情当中，核桃就放不进去了。有一种失败叫瞎忙，所以要尽可能去避免瞎忙。忙碌忙碌，忙总和庸碌合在一起，瞎忙了一圈还是淹没在了人海里。而懂得人生的人，从不让自己忙碌。《史记》中说：
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如今，在忙吗？还是我们的日常寒暄用语？这个世界，可忙的事情太多了。结婚生子，楼市股市，社交网络，忙得像狗，累得像驴。最可怕的是，睁眼一看，发现自己只是绕着石磨转了几圈，瞎忙。我们忙碌，往往为名为利，但忙不忙和成不成功却没有本质的联系。人需要努力，却不需要忙碌。许多复杂的问题需要平静的心绪、持久的专注、灵感的造访，这些都是忙碌所排斥的。瞎忙或许是这世界上最失败的事了，因为你四处奔忙，到头来只是原地打转。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是瞎忙，什么是真忙。佛学里有个词叫精进。什么是精进？就是不退转地改掉先天的毛病，自我提升。智慧、知识是不会退转的，名和利会退转。今天赚了钱，明天可能会在股市里亏掉；今天万众瞩目，明天可能无人问津。我们事务繁忙，搞垮了身体，怠慢了亲人，疏远了朋友，是瞎忙。我们追名逐利，反而积累了抽烟喝酒、卑躬屈膝的恶习，是瞎忙。想要不原地打转，唯有不断精进。日本的经营之圣圣道和夫，他每天都要践行他的六项精进：一、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；二、要谦虚，不要骄傲；三、要每天反省；四、活着就要感谢；五、积善行，思利他；六、不要有感性的烦恼。当然了，人们经常身不由己，有时候忙不忙并不取决于我们自己，但我们始终要知道，再忙心不能忙，精进不能懈怠。往往真正的成功人士，尽管每天日理万机，手上的事很多，却从不让心头事多。因为不急功近利才能专注，不争先恐后才能从容。好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我是雪莉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
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.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.m.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.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, lessons, and above all else, good times.
This is